俗话说呀，官场如战场，这话有一定的道理。就拿昨天这段书来说吧，袁世凯单独召见张锡鸾，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秘密谈话，委任张锡鸾为奉天都督，执掌军政大权，到东北去坐镇。另外要把张作霖给收拾掉，这不是战场吗？张作霖也是中华民国陆军中将，为什么还要挨收拾呢？这就叫排除异己，因为袁大头不相信张作霖，所以当官啊，从一面上来看，升官发财，哎，这玩意是好事；从侧面上来看，也是极其担风险的事。张锡鸾当然得听袁总统的，而且向袁世凯下了保证，带着一个独立团，他起身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起身之前，那电报就先到了奉天。奉天都督赵尔巽首先接着电报一看，哦，新都督要来了，我得给到位置。嘿嘿嘿嘿，好好好，我正不愿意干呢，就这个张小个子我也谈弄不了，恶人只有恶人强，看这戏你们怎么接着往下演吧。乐的让位，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享受享受。其实这赵尔巽久在官场，那是狡猾的狐狸，对于宦海浮沉根本不在乎，故此把张作霖找来了，把事情跟他一说，我要走了，你要好自为之，还卖个人情。张作霖千恩万谢。不管怎么说，赵尔巽在某种程度上对张作霖是有关照的，张作霖自然准备了重礼送给赵尔巽做临别纪念，别让人家看着过河就拆迁。没过了几天，新都督到任，啊，奉天自然有一番的热闹了。虽然不说净水刷街、黄土垫道，但也悬灯结彩、炮竹齐鸣，就像过节日一样。奉天的文武大员，包括张作霖在内，全都赶奔车站迎接，把这位新都督接近奉天都督府。这样官绅大股都来祝贺，折腾了好几天，赵尔巽做了移交手续，老头子带着三妻四妾赶奔青岛，名义上退归篱下，不问政事，实质上这是假的。没过一年，这老糟头子又出山了，帮着袁世凯鼓吹帝制，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。单说张锡鸾， 到任之后，热闹劲儿也过去了，单独召见张作霖。张作霖呢，准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我要留神注意，千万别叫他抓着小尾巴。因此这几天来，张作霖对张思鸾是毕恭毕敬，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。尤其对这次单独接见，他更是留神呐，备下注意。见着张思鸾之后，张作霖还按照过去的礼节趴伏在地，给张思鸾磕了好几个响头。恩相在上，卑职张作霖给恩相叩头。其实这都什么词儿？什么叫恩相？张作霖也不知说点什么好了。现在的民国根本没这官名了，按照上古的官衔称呼。张学鸾用双手相搀，雨婷免礼轻身，起来起来。来，让我好好端详端详，变样没变样？可张学鸾呢，就显得跟张作霖多亲切似的，拉着张作霖的手，从头看到脚，发福了，发福了，你比过去胖了不少，是吗，恩相？我这人天生的就是个瘦子，吃多少好东西也不长肉。不不不，现在你是心宽体胖，比过去丰满多了。来，坐坐坐坐坐，谢恩相。玉婷啊，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呀，嗯，功名利禄你全都得着了，我得向你祝贺呀，恩相。喝水不忘打井人呐、啊！作霖之所以有今天，全都是恩相的栽培。过去没有您老人家的提携，我焉有今日啊！对此事，卑职是铭刻肺腑，终生不忘啊！谨备下薄礼，请恩相笑纳。哎，雨婷，现在是民国了，那老一套咱都免了吧。哪里，我跟恩相有特殊的感情，您是我的长辈，我是您的晚辈，孝敬您这是理所应该的。说着把礼单呈上，张锡鸾用眼睛扫了一眼这礼单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头一条开裂的，100匹。这个张锡鸾一辈子最大的嗜好就喜欢马，所以人送绰号快马扎。张作霖投其所好，头一条100匹。那阵儿要是选一匹名马，价值万金呢，可不好逃的。就你手托着多少钱，你想买你买不到。这家伙一张嘴就100匹呀、啊！张学鸾的心胸一动。再看第二项，奉献江南美女15名。 这张学伦不但爱马，还好色呢。他有多少老婆，他自己都忘。张作霖早就摸了底了，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不惜重金，给拼凑了15名美女，奉送给张学伦。干什么呢？给你当使女丫鬟。至于你想怎么安排，那是你的事儿，把我送给你的。第三款，现银，那就是大洋啊，10万贯。往下，绫罗绸缎，尽是好东西，一共有20款。就往打点张学伦。张作霖八月费就过100万。你要想打通关节，你要想树理走动人情，你非得打动他的心不可。要无关紧要的，那就不解决问题了。张作霖在这方面舍得下注，大块肉往下拉。偷眼观瞧，张学伦脸上的肉嘣嘣嘣直蹦。哦，动心了。雨天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呀，这么重的礼，我可不敢收啊。免了吧，哎呀，你要不收，你是瞧不起我，我就倾家荡产，我也理应当孝敬恩相。无论如何，你得收下，好吧？恭敬不如从命，那我就收下了，多谢恩相。张作霖的心放下来，嘿嘿，心说老糟头子，你收了我的礼，你就得给我办事儿。不怕你不听我的使唤，尽管你从北京来，又有风又有雷，到了我这，我就减弱你的声势，我就破你的劲儿。你张作霖越是不厉害，头一招用软刀子扎人。先把张学伦的威风挫败了一半，把他的劲儿给退下去了。其实张学伦心里真这么想的，心说袁大总统也糊涂，那张作霖这人多好，你何必就看不上他呢？你非收拾他干什么？让我报道，我犯得上得罪这种人吗？我手下要多几个张作霖，我不肥了吗？这是财神吗？我把财神给杀了，往后谁给我进贡呢？找不出第二个像张作霖这么大方的来。也罢，我两头都不得罪。顺水推舟，看情况再做决定。那些老头还真就成了张作霖的俘虏了。因此张学伦一高兴，摆了一桌酒宴，请张作霖吃便饭。在酒席宴前，他就把真情吐露出去。当然袁世凯要收拾他，这他不敢说，就是这胆子他也不敢，敢出卖大总统吗？他就告诉张作霖，一听啊，思想上要有个准备，你们27师要开赴前线了，我奉袁大总统所差，带着他俩的手下来的，你可做好准备，也就在几天之内， 军就要西征。
哦，
恩下，莫非要我去吉林剿匪？
对，就是怎么回事？
一听啊，此次剿匪相当困难，猛匪十分猖獗，号称20万，他们的背后有沙俄政府插手撑腰，枪支器械十分精良，战斗力十分强大，是一般人难以对付的。28师的冯林阁怎么样？现在兵败白城，伤兵损将，下一步可就轮到你的头上。你听，不必我多说，你比我聪明，打了胜仗当然有功了，一旦败北，好说呀。下边的话张希文不说了，一旦打败了，这袁大头抓着一招之过去枪毙你，把你送上军事法庭，那还了得了。但这话他没说，张作霖多聪明啊，一点就透，明白了。是是，多谢恩相，多谢恩相。那么此事已成定局，看这样子我早晚得西征了。可以这么说吧，最好你回去就做准备，等命令一下马上就得行动，好吧。恩相，您这一提醒我心也乱了，我就马上回去着手准备。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既然中华民国陆军部需要我剿匪，作霖责无旁贷，请恩相放心，我绝不给恩相丢人。
好好好好好好，
英雄本色，佩服佩服。张学鸾打了个哈气，张作霖不往下谈了，你看老头恐怕有点累了，吃完了饭陪着老头先去看明马，礼物都送来了。张锡鸾一看这100匹马，一匹赛过一匹，黑的真黑，白的真白，红的是真红啊，因此是非常非常高兴。进而又看了看那15名美女，哎呀，这老头连腿都迈不动了，哈喇子流出多长的，嘿，这在哪儿选来的？都说江南出美女，一点都不差呀。张小个子手眼通天，这是派谁选来的？正趁我意。他把这15名美女全都收在房中，任其淫乐。因此对张作霖就放心就多得多了。咱们单说张作霖，礼物送完了，正答对了一天，当夜晚间回去，张作霖不困了，吩咐一声就召开紧急会议。那些铁哥们，孙烈臣、张景惠、张作相、张世飞、唐二虎等等等众人全到了。他的大谋士文金凯新请出来的马龙潭一个不少，一共是27位高级人物云聚在一起。张作霖命门外下了双岗，没有我的话，任何人禁止出入，方说消息。 就这样会议开始了。张作霖首先通报了面见张思鸾这些经过以及谈话的内容，然后把张思鸾向他交的笔向大家都宣布了，让大伙看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，去不去吉林剿匪，这里面有什么利有什么好，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。张作霖的话说完了，首先张士芬先说话了，是啊，我先发言，你刚才说了充分发表意见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对，是非说吧，我是啊不能去，不能去，这里面肯定有套头，你想袁大头无缘无故把赵尔逊撤了，派了个快马章，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，哎，我看呢十有八九是对付咱哥们来的，快马章之所以对待你不错，因为咱们送的礼物太厚了，这礼物把他的嘴给他封上了，一时之间他还难得施展，对咱还不能下毒手，因此呢他向你交了点笔，就拿叫咱们去剿匪这个事来说，这本身就是个当啊，那边20多万军队，我们才1万多人，怎么去剿匪？显而易见，这袁大头张锡伦就是叫咱们去送死，利用蒙匪和杀恶之手把咱们给端了，这不是个当吗？你那么聪明的人，你怎么能吃这亏呢？因此找什么借口也不能离开奉天，剿匪之事万万不能答应。唐二虎一听，他大黑脑袋一顿了，我赞成，是非说的对极了，我分析的可没那么透，但是呢我总觉得这里头有烟炮滚黑灯，不去就是不去，